弟兄姐妹们平安，真是就像雷利弟兄讲的，现在外面的雪已经开始下了起来，真是感谢主啊，让我们还有这样一个机会在网上能够敬拜。我这次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我就想到最近的情况，疫情转眼就已经有两年时间了，大家估计也是已经忍耐很久了。然后每次我给我的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我的妈妈说她的心情非常的低迷。他们年纪呢已经很大了，身体非常的不好。现在呢因为疫情，我又已经两年半的时间没有回去看他们，所以他们的心情更加是糟糕。然后不仅是疫情的问题，我也知道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或者在家庭的事务当中，日复一日的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心情也不是很好。然后在这个星期三的祷告会当中，德润姐妹也特别提醒我们要纪念在餐馆和发廊工作的弟兄姐妹们，因为他们长期受制于身份，每日辛劳又远离家庭，真的是非常需要大家的关心。我在祷告当中也常常纪念教会当中最近痛失亲人的弟兄姐妹们甚至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我想到前宇的妈妈李华，也想到我们当中的唐姊妹，真是感到人生无常，我们都无能为力，有的时候连安慰的话也讲不出来。在前一两个月的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去 JPBC 在严弟兄的那个组带领生活信仰组，那一天严弟兄出差了，所以我跟刘杰弟兄一起，然后当时就讲到我们最近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快乐的事情。然后当时李华是在网上，然后那个刘杰就问他，哎，说你最近有没有什么高兴的事情吗？然后李华很坦诚地说，他说哪有什么可以高兴的事情呢？没有什么指望。我当时听了之后心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过，而且不仅是一般的难过，而且是觉得自己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说的能够安慰他的心。因为在这样的痛苦的面前，不管我们说什么，我们的言语都是苍白无力的。所以我们真是看到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不仅有悲伤，还有一种比悲伤更加糟糕的一个问题，就叫英文叫 languishing， 中文大概应该叫低迷，就说也不是一种痛苦撕心裂肺的感觉，而是觉得没有希望，没有快乐，每天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神把这样的一种感觉放在我的心里面，所以我一直在祷告，希望在能够圣经里面能够找到对我们的安慰。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神是怎么对我们说的，让我们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知道你是创造天地的神，你让一切都如此的美好。但是神啊，我们也看到因为我们的背离，我们的罪，让这个世界变得有多么的混乱，世上真是充满了争执，充满了混乱，充满了眼泪，充满了痛苦，毫无希望。主啊，真是求你真是对我们讲话，让我们知道如何能够在这个世上能够再走下去，能够如何能够真是看到你给我们的属天的盼望。主啊，主啊，你真的是创始成终的主。主啊，真是愿你真是转换我们的眼光，也能够唤醒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真是每一天在你的应许当中饱尝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真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我们以上的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如何有盼望，一共我想讲三点。根据这个经文，第一点是第一到第五节，我们的盼望 应该是在新天新地，我们的盼望应该是在新天新地。一旦说到新天新地，我们就要想到我们为什么要有新天新地，老的天地出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回到起初的时候，就能够看到在创世纪的时候，神的创造是非常完美的。神从 造天地万物，再到造男造女，在创世纪第一章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活物，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的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清早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所以起初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在诗篇第八章，诗人也写道，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地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现在的天地起初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刚开始的时候，神的创造是完美无缺的，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完全和谐。但是这个天地后来因为人的背叛而被破坏了。在罗马书第一章写道，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被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我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有了罪行之后，我们就开始拜偶像。那到底什么是偶像呢？大家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个误解，很多人以为偶像就是说家里放着的雕塑或者是画像，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那些东西其实只是他们本身并没有什么坏处，他们只是一个物质的事情。关键的是我们的心在哪里面。当我们的心放在这些假神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不再认识我们的神。所以其实我们的偶像有很多时候是世上的追求，虽然是眼睛看不见的事情啊，比如说啊，在世上呢，财富啊、名望啊、成功啊啊，甚至是公益啊，我们自己人以为的公益啊，都是我们的偶像，这一切都是虚空。那我们说，有人说，那我也没有什么这样的追求，其实我的要求不高。我就想能够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希望能够长寿，希望能够婚姻美满，希望能够工作顺利。这些好像看起来都是没有问题的事情。我也相信神是愿意我们可以长寿，可以婚姻幸福，也可以工作顺利。但是就像一个弟兄前两天跟我谈起来的，我们教会不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教会，不是讲世上平安的一个教会。这是我们从圣经里就看到，这些事情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也很容易就变成我们的偶像。让我们看诗篇第90篇，这是摩西的祷告。 摩西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惊。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我们所谓的长寿只是一个虚空。那婚姻又怎么样呢？在创世纪第3章，神已经对女人说了他对婚姻的盼望，将是这样的，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所以在我们的罪性当中，婚姻不再是一个和谐的关系，而变成了一个太太想管辖丈夫，丈夫想管辖太太的一个关系，彼此争斗，也是虚空。那我们工作呢？性情工作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吧？在人犯罪之后，神对亚当这么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所以大家看一看，所谓的我们在世上的辛勤的工作也不过如此。所以说不光是那些我们所想到的一些比较怎么说呢，一些人比较大的一些事情，甚至连我们的长寿、健康、婚姻、工作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当他成为我们的偶像的时候，所有的一切的事情都只是加添我们的苦楚。所以这个事情不是神创造的问题，也不是说我们的寿命有问题，我们的婚姻有问题，或者是我们的工作有问题，而是我们的罪使得这个世上没有美善。我们只能让这个旧的天地让它过去，不再留恋它。那我们不留恋那个旧的天地，我们能干什么呢？我们只能等待，我们要盼望。第二节讲到，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大家参加过婚礼的时候肯定知道那样的感觉新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早上一大早要起来化妆，穿上婚纱，然后跟伴娘们一起嘻嘻哈哈的准备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的时候还要练唱啊，还要练习走的过程啊，很多的事情。那个时候心里真是充满了盼望。所以我们在等待神的时候，就像新妇等待丈夫一样。当然这里讲的是我们的教会，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也是这样，真是满心充满了喜乐，等候神的降临。然后第三节讲到，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什么叫神的帐幕在人间呢？就是我们的心爱神，顺服神，所以神的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真正是做神的儿女，然后神就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这个事情虽然讲的这个讲的是未来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在世上的时候，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初尝与神同在的美味。因为只要是神的旨意掌权的地方就是神所在的地方。这也就是我们与神和好当我们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享受到与神同在的美妙之处。然后最后的时候， 我们的结局如何呢？我们就能够看到神他真的是给我们能够带来平安。在第四节第五节写到第四节写到，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们要注意到这里面神写的这些话里面的语气，神说是擦去一切，不再有，不再有，所以旧的天地真的是过去。而且这里写的是因为有神，所以以前的事都过去。所以我们要相信世上的这些事情都会过去，而神的新天新地里面是没有眼泪，没有死亡。然后第五节，做宝座的就是我们的神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这些话写在哪里呢？就是写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圣经里的每一句话都是可信的，都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如果每一天真的是活在神的话语当中的话，我们就能够知道所有的这一切啊都是真真实实的。所以因为他们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满心欢喜的盼望新天新地的到来。所以我们的第一点是说，我们的盼望是在于新天新地，而不是这一个世上的幸福。第二点是我们的希望是在于主耶稣基督。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这里写的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创始成终的主。开始创造的时候，耶稣就在那里，然后耶稣又来了，并且胜过了魔鬼，胜过了死亡，然后耶稣又必定要再来。然后耶稣的在创造的时候的同在，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写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坚信，我们都是借着主耶稣基督造的，我们都是神宝贵的孩子。然后耶稣他是确确实实到了这个世上，并且胜过了。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写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神真是充满了奥秘，虽然神是一个灵，是我们无法认识的，但是通过主耶稣基督，神就到了我们的中间，让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是如何的。然后在主耶稣在世上三年半的时间里面，传道、赶鬼、使人复活，然后在完成这一切的事情之后，他又上了十字架。在约翰福音19章28节，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给神。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时候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情况，因为耶稣实在是无罪的，他完完全全是为了我们，为了完成神的公义，是为了我们死，为我们献上这样的祭，来为我们赎罪。而且耶稣是一次献祭便永远成功。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世上，我们不需要再献祭，我们只需要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已经胜过了魔鬼，胜过了死亡。然后耶稣也跟我们说过，跟他的门徒们也说过，他说，我必要再来，而且我再来了之后，我将要统管这个世界直到永远。在启示录22章20节说道， 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大家要知道，圣经当中，如果大家认真读经的话，就会发现圣经当中啊，96%以上的预言都已经实现了啊，包括啊，主耶稣从埃及出来啊，生在伯利恒，从埃及出来，然后又是拿撒勒人，这些人想都想不明白的事情哦，还有从童女所生，这些人无法想象的事情啊，然后在圣经里面一步一步这些事情都已经实现了，这都是历史的事实。所以我们剩下来的预言就是讲主耶稣的再来。我们凭着整本圣经，我们凭着是所有的预言的实现，我们也相信主必定他会再来。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神的心意真的是美好的，就像一对括号一样，从美好的创造到最后美好的恢复的新天新地，始于完美也终于完美。当中的道路是由于我们的罪行变得曲折，但是就算这样的曲折，也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已经得胜了。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眼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些事情都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而是在神他完美的掌控当中，而且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了，他也必定要再来。所以而且他来的时候，他说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现在有的时候真是觉得心情沮丧，情绪低落，有没有觉得灵里缺乏？我真是愿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在这样的市场，如果不这样的感觉也是蛮奇怪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相信，如果我们口渴的话，耶稣基督说了他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我们喝，真是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在真理的活水当中得到保持。所以我们讲的第二点是，我们的盼望是在于那创始成终又能够赐我们生命活水的耶稣基督。最后一点今天要讲的是，我们的盼望是在于我们的信心。在第七节讲到，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得胜是一个很容易被误解的字，因为很多人觉得要得胜的话就要征战，所以的话我自己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喜欢争辩事情，喜欢看到错误的事情就觉得自己好像要跳起来去与人征战。但其实我们的征战是跟属世的征战不一样，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说过，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也是我们恩信华人教会名字的来由。本乎恩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也因着信，信心的回应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什么叫信心呢？我们说了这么多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的信心其实是有问题，我们的信心很多时候是跟世上的理解比较相似的，跟圣经里讲的是不一样。那世上的信心跟属神的信心有什么差别呢？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七节，挪亚因着信既蒙神只是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那挪亚的信心是什么呢？挪亚的信心是在没有下一滴雨的情况之下，他花了很多很多的年造一个很大的方舟，所有的人都嘲笑他，觉得他是一个傻瓜，但是他因为神说的话，什么也看不到的情况下，他就很忠心的把那个方舟照着神所有的吩咐一点一点的把它造了起。然后呢，让我们再看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所以亚伯拉罕离开他的老家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但是只是因为神说我要赐你那美好的基业，你将成为世上万族的祝福，他就出去了。所以亚伯拉罕去的时候他也没有看见，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 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神，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什么是信心？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这是以前的文言文的翻译，有一点点绕口。所以翻出来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的信心，就是知道我们盼望的事情必定会实现，眼睛看不见的事情必定会到来。所以，那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就是我们的信心不能靠看见，而是靠神的话。如果亚伯拉罕凭他眼睛所看的事情做决定的话，你们知不知道亚伯拉罕的老家就是现在伊拉克的那两河流域，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地方，水源充足，然后植被茂盛。但是等到亚伯拉罕跑到迦南地的时候的话，总是要忙着打井，那边水源是不充足的，他们必须打了井才能够有水。所以如果亚伯拉罕凭着我们世上的智慧的话，他是不会去的，而且他是最后到的时候，他也没能够看他的子孙万代遍满全地，但是他就因为信了神的话，他就做了这一切的事情。所以信不能靠看见，只是单单听神的话。第二个是信不是靠实现，而是确信神的恩赐是永恒的。然后在圣经里有一个信心的伟人，就是摩西。如果大家熟悉圣经的话，就知道其实摩西他甚至带了所有的犹太人出埃及地，要进入神应许的迦南美地，但是最后他也没能够进去，而且神也明明白白地跟他说，你将不得进迦南美地。但是最后摩西爬到山上，看到了迦南美地的光景，他没有因为自己没有能够进迦南美地而叹息，而是欢欢喜喜的感谢神，因为他知道世上他没有能够实现到迦南美地这件事情，但知道他所行的一切都是蒙神的悦纳，所以在他死之后他就可以跟神同在，他为此就欢欢喜喜。所以这是我们的信心，所以这是我们的信心。我真是希望如果今天讲到别的事情大家都忘记了，但是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一点，信心不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事情。我也知道我们当中有的弟兄姐妹们真是希望这个世上能够没有这些邪恶的事情，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恢复我们的公义，神的公义。但是我们要有像当年但以理那样的信心，那种既惑不然的信心。因为这些世上也许这些公义是不能够实现，但是我们相信神总有审判的那一天，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但是神说话从来不是只说一半，说如何行也说如何不行。所以我们也要凭着信心，我们要克服很多我们的问题。在后面写的说，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些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我希望大家看到这句话心里有敬畏的心。我希望大家看到这句话心里有敬畏的心。为什么有敬畏的心呢？我想大家读这一段话的时候很容易就能够看到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这里写着胆怯的、不信的。所以如果我们常常真是常常生活在忧虑当中，生活在畏惧当中，这都是神在提醒我们，我们的信心到底在哪里。我真的是希望弟兄姐妹们 每一天真的是能够是每一件事情都始于神也终于神。当中也许我们有畏惧有胆怯的，但是我们最后在结束的要想到，在这一切的当中都有神的美，能够克服我们的胆怯，克服我们的弱小的信心。就像圣经里面讲过的，有人说，主啊，我的信心小，求你加添我的信心。我们不怕信心小，因为神说过，耶稣说过，就像芥菜种那样大的一颗小小的信心也能长成参天大树。只愿我们能够克服我们的胆怯，克服我们的畏惧，克服我们的小心。所以我们的第三点，所以我们的盼望是在于我们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而且不是说一个虚无缥缈的信心，而是我们在现在，我们在每一天，在每一件事上都对神美好心意的信心。所以今天的那个经文已经讲完了啊，最后在结束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如何来应用今天我们学到的事情。我们先再重复一遍我们今天讲的三件事情。我们的盼望是在于新天新地，而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幸福。我们的盼望是在于那创始成中赐我们生命活水的耶稣基督，而不在于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情啊。我们的盼望是在于我们现在每一天和每一件事情上对于神所应许的确信。那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就会问了，你这样讲好像是非常虚空的啊，虚空的事情，好像是梦想，甚至像精神鸦片一样，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我们其实我们在盼望当中，我们是要有所行的。第一个是我们要在盼望当中要观看神给我们众多的见证人。上次讲到我也提起过，在12月4号，去年的12月4号，炎弟兄、任叶姐妹还有我去参加了 Sid 的葬礼，他的那个追思礼拜。这个追思礼拜与众不同。这些年来我参加了不少葬礼，但是这次的葬礼让我真的是有全新的看见。因为在大家的分享当中，我真是觉得满满的有盼望。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Sid 的故事，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经讲过了，不过再讲一遍也不要紧。 Sid 从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就早逝了，然后他自己是在军校里长大的，所以他没有一个家庭的环境，也不知道一个家庭如何来处理。然后他在成年之后呢，他去非洲的刚果宣教，一直到38岁的时候终于遇到一个两情相悦的一个人，所以38岁的时候他回到美国来结婚。他的太太呢是在第一次的婚姻当中已经有两个小孩子，所以对Sid来说呢，他是从头学习，学习如何来关爱一个家庭，跟妻子相处，并且照顾那两个小孩。然后一年之后呢，他们又生了一个女儿，名字叫莱莎，我们教会有不少人认识她。本来以为生活就这样美满的下去了，没有想到在莱莎出生一年之后，也就是他结婚三年多的时候，一场车祸就带走了他的太太和岳母。这个事情对于 Sid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大家能不能想象，一个人从小没有父母，没有一个家庭的环境，然后38岁的时候终于结了婚，好不容易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生了一个小孩，在莱莎才一岁多的时候，他的太太和岳母就离他而去。他当时可以做各种各样的选择，但是他最后做的一个选择就是他一个人把太太的前面的两个孩子和他自己生了一个孩子一起带大。然后在他生命的最后的后面的47年当中里面，他一点点都没有苦读，而是真是过得每天都有喜乐。他不仅把他的三个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更加是鼓励了无数的弟兄姐妹们，其中包括大家认识的柔嫩的弟兄，是受他很大的影响，因为柔嫩比他要年轻十几岁，一直看他像大哥哥一样。他也影响了我们教会的非常非常多的人，也包括他的女儿莱莎，也对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影响。然后我在坐在他那里听他的追思礼拜的时候，我真的是感到有这样一种确信， 真是确信是的，他不是简简单单的离我们而去，而是他回到了天家，他是正躺在天父的怀抱里面，正是享受与神的同在。而且不仅是我们这样相信，他的家人也这样相信。在上个星期我们收到了他的女儿莱莎给我们教会的一个卡片，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莱莎给我们寄来的一个卡片，莱莎的字体非常的好看，写了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感谢卡。莱莎的信里面写道，说我亲爱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我为你们来参加我父亲的追思礼拜感到备受祝福。我不仅感恩你们送来的美丽的花环，更是感谢我们多年以来深厚的友谊，还有你们一直以来在主里的忠心侍奉。你们是基督里的真光，我随信寄上对你们忠心的爱和感谢。然后在信封里面，莱莎还附上了一张给我们教会的支票。在我把 Seed 的追思礼拜的程序单放到我的西装口袋里面的时候，我发现里面还有两张程序单，一张是去年四月份陈阳姐妹追思礼拜的程序单，还有一个是 Tim 和谢丽的婚礼的程序单。所以去年我是参加了两个葬礼和一个婚礼，这让我想到有一个蛮有名的一个电影叫 Four Weddings and a Funeral， 四个婚礼和一个葬，是一个英国拍的一个电影，里面讲到婚礼的时候有多么的欢快，然后葬礼的时候有多么的悲伤。所以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人都是喜欢参加婚礼，害怕参加葬礼。但是我希望大家在对新天新地，在对神的应许有真正的盼望之后啊，能够真正能够认识到，其实在我们的主里面这些都是美好的。婚礼是神所祝福的，葬礼也是我们人回到神的怀抱里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所以第一是要在盼望中观看神给我们众多的见证，第二是我们要在盼望中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要真正的转变我们的思想，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人生重心。所以我们要在什么是信心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把我们的人生的重心建立在我们对新天新地的盼望之上。所以我们的信心的根本就是不要老是回到我们从前的暂时的地上的家乡，而是要定义羡慕那将来的永恒的天上的家乡。不要回头，不要回头，不要回头。啊，上个星期我们在给王小让弟兄和王华兴姐妹施洗的时候，牧师也说，他说每当有人受洗的时候，以前他就常常想，哎呀，一对新受洗的人要经过多少的试炼，才能够长成他们的信心。但是他说 ，Well， 这些都交给神，因为神所开始的工作，他必定会完成。我们在相信神必定完成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不要回头，因为我们一旦回头，我们就离开了我们的神。在圣经里也有过这样的重要的故事，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神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把罗德的妻子和罗德的两个女儿从那个城里面带出来。天使对他们说，无论如何不要回头。啊，真是啊，罗德没有回头，他的两个女儿也没有回头，但是他的太太回头了，就变成了好不容易逃离了危险，最后又变成了一棵岩柱，就从此不在了。我以前看的时候只是觉得是一个故事，但是今天讲到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特别的感动要提醒大家，他为什么要回头。大家知不知道，在罗德跟亚伯拉罕分开他们的那个羊群的时候，罗德选的是水多草茂盛的地方，亚伯拉罕去的是沙漠地带。所以我想俄摩拉和索多玛在世人看来是美好的地方，虽然罗德和他的太太也知道这两个城市充满了罪恶，但是罗德的太太心里还是放不下对世上的眷恋。所以真是要真正的提醒大家， 我们所操练的信心不是一个理论上的信心，而是一个彻底的对世上的一个放下，然后是对神的一个盼望，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对神的信靠，完完全全的对世上的放下，要完全放下对世上的依恋。然后最后我们在盼望中要迈出我们的脚步，我们在盼望中要迈出我们的脚步。有很多时候我跟弟兄姐妹们谈论事情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经常讲的是，哇，这个事情我做了之后，后面的结果会怎么样？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转换过来，我们要关心的不是最后的结果如何，或者对方的反应如何，我们要关心的是，我们走出这一步的时候，就这仅仅一步，一小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因为这些事情是不难想明白的，因为就只有一步，然后神的道理也是明明白白。所以希望我们真是能够一步一步的跟随神，既不要停下来，也不要凭着自己的聪明来做事情。在希伯来书第12章写道，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的苦难，我们不管有什么样的苦难，怎么能跟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来相比？但是主耶稣把十字架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得以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顺境当中能够喜乐是不稀奇的事情，在困境当中的喜乐才是我们的信心。我真是愿意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要在每一次世人认为是困难的处境当中，要真是静下心来求问神的旨意。我们要坚信，就在这件事情上，神必有那美好的心意。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任何的事上，甚至在苦难当中，也能够尝得主恩的滋味。就如诗篇34篇写，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知道疫情还没有结束，大雪已经降临，我们的工作中的挣扎，我们生活中的挑战将是还在我们的面前。就如严弟兄讲的，这是我们将有百般的试炼，但是这是愿我们每一个人在2022年都能够真是立下心志，愿我们真是能够全新的盼望，每一天都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因为我们相信主必再来，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